大家好，听不听到？啊，那我试试看。那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神啊，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是真实的，主要求你就接着今天约翰福音与我们对话，主要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你的话语之后能够成长。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天他拿起一本书，那本书呢其实昨天他刚看过了，然后发现呢，无论他怎样把那个书靠近靠远都不能阅读了，那他要看 眼科了，专家了，对吧？然后呢，那个眼科医生就说啊，真的不好了，你现在不能用那个眼镜去啊纠正了，需要手术。那医生说手术呢其实具有失明的风险，但是手术是你自由的选择。那我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做还是不做呢？如果他做呢，有失明的危险，可现在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最后呢他很不安，他只有祷告。他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看顾，不要让我陷入黑暗。那之后他做了手术了，手术结束了，他感谢上帝，当天他已经不单可以看见，他看得很清晰，然后呢他享受很干净，周围完美的都是在他眼睛看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啊，眼睛啊是重要。今天的经文说到先天性的失明，就是他一出生根本就完全缺失那个视角，不能理解什么是颜色，不能理解什么是形状。以前呢，在30年代、40年代，如果父母啊生了一个先天有缺陷的孩子呢，通常都抛弃的。父母家人呢，他们的心灵很大的包袱，而且第一个时间就要找原因。那我们见过一个，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情况。那父母信了一些荒诞的，他们问迷啊、邪灵啊来一类的，结果他们相信。他跟他们说，这个孩子啊是来讨父母的债，是孩子的克星。这个父母竟然相信，那他们心里隐藏了一根永不磨灭的刺。之后在过去他怎样教导这个孩子呢，就成为问题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生来是残缺的，是先天瞎眼的人啊，他经历耶稣开他眼睛之后，他能勇敢去见证的一个事。这件事呢，就单单记录在约翰福音书啊，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安息日。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只是看一看当中的对话，神让我们要看见要知道什么呢？第一节哈，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首先我们知道哈，观察到看见这个原文在这一章里面出现10次，这么多啊。然后看见其实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看见知道 认出意识到哈、啊。然后第二点，那真的观察到，并非盲人主动或者有朋友带他去见耶稣，而是耶稣主动看见他。耶稣不但看见这个盲人的需要，当门徒问这个问题啊，耶稣也同时看见门徒的看不见。所以耶稣是要开门徒的属灵眼睛，好让门徒清楚的看到他是谁。那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第一，耶稣否定了人的先天缺憾、残缺、弱点是与罪连上关系的，也同时耶稣颠覆了人的价值观，以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被神使用，其实神更使用软弱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神学家瓦里科说，我们的软弱，我们先天的不足，并非偶然的，神允许这些存在是要彰显他的大能。你们都认识 Nick Wojcicki 尼克，他在生命中显出神的大能作为来。他生于1982年在墨尔本出生，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四肢了，但神却用他，神为他创造了一个精彩的人生奇迹。他的使命是要做神的工，是去宣教。他的写作当作振奋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姐妹，我自己身上，我们身上可能有一大堆的弱点啊，体能一般啦、啊，一般啊，情商不够好，智商一般，还有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对某些东西敏感，嗯，然后先天性的心脏病啊，人际的技巧一般啊，但这些缺憾、这些缺点，我相信不是叫我们自怨自艾、沮丧。乃是我们要知道，要看见神做你有兔德的使命。其实我自己很感恩，神一直使用我这个软弱的人哈。我有一种风湿性的心脏病啊，然后医生也不肯定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就是那个心泛啊，闭锁不传啊。所以那个血倒流啊，但是神也使用我，所以荣耀归给神。还有我的国语说的不跟你们好，对吧？这些也是我的弱点。可是感谢主啊，神用人啊，啊人。所以我们来到经文哈、啊，是耶稣过去，是耶稣看见他。主看见软弱不足的我们，神使用这个盲人、与生俱来缺憾的人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趁着半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就是我们必须赶快的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里说必须有一种迫切感， 是差耶稣来的是谁？是神。第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西罗亚池呢，我们知道原文就是奉差遣啊，然后差遣呢，这个在拉丁文呢就是等于使命啊。然后他去啊，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请大家先记住哈，这个西罗亚池的原文拉丁文的意思哈，我们后来再讨论哈。那我们先看看耶稣为什么用唾沫和泥啊，口水跟那个泥土啊，哈。那不同的释经家呢都有不同的解析啊，我们就看看哈。假邪啊，耶稣第一哈，耶稣是采用神在创世纪中使用泥土来创造万物一样啊。耶稣呢，所以也用地上的泥土为这个人在创造他的奇功啊。然后还要记得哈，人啊，在大能创造神的面前，原来是泥土啊。是怎么卑微啊？然后第二，巴克赖来啊，他说：“哎，古代人呐、啊，用唾沫来医治是很平常的哈、啊，所以也是唾沫也是一种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然后第三个哈、啊，就说其实耶稣他是很奇怪的没有公司的去做他的医疗方法，这个不重要，因为神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应该想不在乎什么方法。然后第四个莫里斯他就说了，眼睛如果有唾沫，就是口水跟泥放在眼睛啊，是需要去洗的。那去西罗亚池就是奉差遣的那个旗去洗，就是要突出耶稣是父差来的。耶稣想强调他是父差来的，他的使命是按神的心意，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在42:7说，开瞎子的眼睛的弥赛亚是基督。那这里呢，那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想哈，这里约翰没有说，那我们就不能替耶稣说为什么用唾沫和泥了，对吧？可是另外我自己想，瞎子需要一个仰望耶稣的一个姿态吧，就像我们如果要放眼药如果我们的头是垂下来的，根本没办法把眼药滴下去，对吧？那怎样估计眼药都跌在地上了？所以我想啊，应该是一个仰望耶稣的姿态，这个应该就比较正常吧，哈。不论什么原因，瞎子信，然后去听命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啊，那邻舍问他怎样开，第八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对他说：“哎，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那这里用讨饭的去称呼他，连名字都没有啊，名字。代表身份，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啊，林谢觉得他讨饭是正常的，他能看见是不正常的，是无可能的。林谢问眼睛是怎么开的呢？11节，讨饭的回答林谢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然后他说了怎样怎样，他们就问那个人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哦，就是同那个意思是我看不见了，他没说法对吗？十三节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十四节，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原来尼利士问他的眼睛是怎样开，然后带他去法利赛人那里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守安息日，然后大发热心。他们却没有因为瞎子的医治而替他欢喜，替他高兴。那我们就要看看安息日是什么。那在旧约，安息日摩西五经中神为人定下了一些规律规矩哈，让人跟神去建立关系，奠定了一些基础。其中神给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太人哈、啊、选民的十诫中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申命记五章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使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神期望他们纪念神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为牢之地，为奴之地，就是实灾。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出埃及记哪里的实灾哈、啊，让你是列民出来，然后在出埃及记的23章，哪里也说六天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神要我们舒畅哈、啊。然后第33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和他同去，使他得安息。那我们就知道了哈、啊。他们在旧约有关安息日的律例，可是他们在第一世纪啊，竟然就被加添变了，是他们医病竟然是当时犹太人安息日不可以做的39件工作之一，他们不能在安息日医治。所以我们看见尼士问眼睛是怎么开，是想知道医治步骤中做了多少个动作，然后找证据去控告他们。可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很多次啊，已经很多次啊，在犹太人安息日中医病宣教。所以在马太福音你看得见，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希伯来书也说了，律法这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当时的律法其实就是美事的影儿，不是真相哈。所以耶稣当时就马上更新了犹太人对安息日的固有的观念。他在会堂用以赛亚书说了，他是被耶和华差遣来的。那我们看42章6节，以赛亚书哈，耶和华凭公义叫你， 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就是约，就是新约的约。耶稣的使命是做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还有领被囚的出监入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耶稣学所立的新约，耶稣的复活成全了整个救赎，也是旧约的成全。因为人不能靠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人人有罪。可是在罗马书那里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哈利路亚，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对吗？我们不多不少肯定有罪的，可是耶稣来了，耶稣说他就是那个中保，他就是立新约了。可是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不信耶稣是神差来的中保。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安息日是在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他们是礼拜六的。可是主耶稣的复活在哪一天？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对了，是周日，主日就是第一天。就让我想起了在路加二十四章，当主复活当天的清晨，在以马五师路上，复活的耶稣看见两个沮丧的门徒，因为耶稣他被苦待了，他被钉死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夫子被钉死了，他们信的主被钉死了，他们被苦待，他被苦待了，所以他们都情绪低落。可是在十六节说，圣经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复活的耶稣。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同行同走，与他们读经查经，解释了摩西跟和先知书中怎么样说弥赛亚在得到荣耀之前是会受到怎样的对待的。然后耶稣与他们晚餐了，吃饭了，擘饼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了。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第三十四节哪里说他们知道主果然复活了。你们知道吗？主果然复活了，他们就拜他，就大大的欢喜。所以我觉得教会，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群体，在主日我们记得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了。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遇见他，我们渴慕啊，主能够亲自的去触摸你们心灵的深处，使我们属灵上迷糊的眼睛变得明亮哈。然后法利赛人就质问这个讨饭的，在经文的十六到三十四节一大段，都是这个弱势的讨饭的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些对话。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打开。他面对一个一般有权势有地位的一些人的对峙啊，法利赛人问他，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第二次问 how 啊，瞎子对他们又说了一遍哈。然后十六节，法利赛人中有说，这个人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这是他们一派的人，他们的宗教观。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也是另外一派人的论断，对耶稣的论断。于是他们就分成两派了，一派不接受他的决定了，说不接受耶稣哈，他们也是决定了耶稣不是从神差来的。但另外一 一派的人就不接受啊，就不同意，所以就他们有纷争，这不可能同心了哈。然后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然后讨饭的说：“是个先知。”嗯，为什么瞎眼的说耶稣是个先知了？在经文约翰没有记录耶稣对他说过他是先知啊，可是当中他暗示了哈，如果讨饭的那个人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他就能看见结果有没有实真实的应验了。有啊，啊，他跟着他说的去做，然后应验了。那么瞎子来说，耶稣是个先知是对的，啊。然后十八节，犹太人不信盲人是从前是瞎眼的，于是就叫他父母来了。十九节，他就问他们说了：“这是你们的儿子吗？”好，对于他来说，去相信这个人根本没有瞎过，要比相信耶稣治好他容易得多。那他父母怎样答呢？他是我们的儿子啊，生来就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已经成人了，那你们问他吧。犹太人的成人定义是13岁以上啊。然后他父母说这话是什么原因啊？圣经里面说，因为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讨论了，决定了，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是一种惩罚，当时要令那个人呢名望受损，其他人不能跟他做买卖，苦不苦？哈，不能跟他做买卖，他没有腰带，甚至法利赛人相信他会失去进入弥赛亚国度的权利啊，是很大的惩罚。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再叫那个瞎眼的来，对他说了：“我们啊，知道啊，那记得那个同义词吧？我们看了哈，这个人呢、啊，是指耶稣，是个罪人。”那他说他怎样答回答？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看见，这是知道、认出、意识到。我们看见他的勇气，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人生一个大事。他从黑暗中见到光，从前看不见，如今能看见了。他知道耶稣救他，他知道耶稣爱他。他看见了神子耶稣了。那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知道其实不知道，他们的看见其实看不见。二十六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啊？”这是怎样开 ？How 第四次了。那我们看经文呢、啊？十节、十五节、十九节、二十六节，他邻居问：“你的眼睛怎么开？”法利赛人问他是怎样看得见，然后法利赛人再问父母：“啊，他的眼睛是怎样开？”法利赛人再问他：“他的眼睛是怎样开？”这个瞎子面对那个高权威的人三番四次的质问。瞎子没有害怕，也没有动摇，他不怕被赶出会堂，他冒着风险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弟兄姐妹，我想问一问你们啊， 你上次在什么时候为主做过见证呢？那种经历是不是好像他一样，是退缩，是害怕，还是逃避？啊，然后再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从29到33节，他们的对话哈，法利赛人说了，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是耶稣哈，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子的眼睛开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瞎子给了他们答案呢。约翰在这里其实前后呼应，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前面第四节，耶稣说他必须做乃差我来者的供。换句话，瞎子能知道，能看到耶稣是奉神差来的。如果我们反转想一想，瞎子如果不信，他觉得不科学吧，或者他靠情绪情感去控制啊，他像他父母一样怕他怕犯那个安息日的亏条啊，他就不去那个西罗亚池去洗了啊，不信啊，不听也不服耶稣的时候，他的眼睛能开吗？单单这段经文四次的问怎么开，是不是问错了问题啊？是不是应该问谁能够啊？他是谁啊？那所以基督教的信心是超越人的我们说是思维逻辑跟情感的，人用有限的思维是很难去完全知道神无限的一些事情哈。那人类的高科技哈发展得很厉害哈，那我们知道哈，胎儿发育的过程啊，怀孕3个月我们就知道看见那个外生殖器官啊，用一个ultrasound 哈，4个月呢，他的手指啊、脚趾啊就形成的，5个月啊，他的听觉就开始了，6个月呢，他的肺呢就开始发育了，当7个月，他的脑就发展得很快的，8个月，他的骨骼全部都成熟了，啊。9个月呢，就肌肉全部都成型了，然后住院了，10个月住院就出生了，对吧？但人类却阻止不了先天性的发育异常的出现，对吗？对吗？同样人类知道眼睛的功能构造，却阻止不了视网膜突然的脱落然后失明，对吗？然后我个人感觉信仰跟科学没存在矛盾的，那么我们回到这里哈，那个盲人结果呢真的被赶出会堂了他开眼之后反而被公开的去羞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被人说闲话， 公开的排斥，但是爱他的主耶稣没有撇下他。在35节，耶稣听说他能把他赶出去了，后来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了。”这个人问对了问题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经文又前后呼应的，在12节，他说，12节，他自己说：“我不知道，我不看见啊。”但是在37、38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主啊，我信。”从此这个人不再讨饭，他的身份改变了，他担负了为神国己命的使命，继续为基督做见证，是多美丽的一个见证。然后随后耶稣差来，其实也在39、40、41节，我们一起帮忙一起念好不好？1、2、3，耶稣说：“我为审判盗劫事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往下留言。”同他在哪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说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那就是因为你们瞎了。”所以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理解了。使人以为自己全部看见，以为自己全部知道的。然而40节说，却不知道自己是看不见。人看不见自己的有限，看不见自己是受造物，看不见自己不够谦卑。在哥林多后书说：“岂等不信者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人在黑暗里走。”所以约翰在8章、9章哪里都记录了，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是被差来的光，驱赶黑暗。耶稣同样是被差来做审判的。恨恶光的法利赛人是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已来了，已经复活了，父也差了圣灵与信徒同在了，好人让我们安息。正常的眼球那个瞳孔是对光有反应的啊。如果我们自然的每一个没事没干的时候，那个光照那个瞳孔呢，就对光是有反应的。那你对基督有反应吗？你愿意跟从他吗？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打开心灵眼睛的神啊。我们有一个见证哈，最后这个见证作为结束哈。Helen Nummel 她是海伦哈，她出生于1864年，12岁哈，她就移民去美国了。她很小的时候呢，已经很明显了，她有音乐的天赋啊，非常非常 gifted 哈，音乐。然后1907年，她43岁的时候，就去德国去接受那4年密集的音乐训练 啊，深造是吧？然后在哪里遇见她的丈夫？1911年，他们两个一起回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期间，她就还是忠心的侍奉、创作啊、编剧啊，叫基督教的赞美诗。可是很不幸，很不幸哈、啊，结婚了几年了，一场大病就使他完全失明，盲了，他完全失明。然后他的丈夫拒绝照顾他，离开他，啊，这个伤害太大了，啊，这个伤害还能带来他沉重的打击，他好伤。好痛，情绪很低落，然后失明了，有许多的都不方便了，然后对他来说，世界黑暗，好像没有尽头。他过了几年，1918年，他被一个宣教士莉莉亚斯的一个小车子派的单张，那个单张里面有一句。聚焦 ，focus， 聚焦，触动了他的心去改变了。哪里写？突然间，仿佛有人命令我停下来，倾听。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灵魂里仅唱出字字押韵的美妙。歌曲，啊，将你的灵魂完全的转向耶稣，聚焦看着他，他的荣耀和恩典的光辉下，地上的事物即变得空虚暗淡。就是海伦他的当卷言仰望耶稣 ，Turn your eyes。Upon Jesus， 一个盲的妇人写的一首关于看得见的一首赞美诗。海伦定睛仰望耶稣，豁然开朗，他继续的忠心见证耶稣，在完全失明下继续的写作，直到97岁。去世，他总共创作了大概58首赞美诗。转眼仰望耶稣，你们懂得吗？哪里歌词第一节，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其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时尚是毕业显为虚空。虽然他忙了，但他属灵的视角却挑战了许多看得见的人。那最后我们就有一句记得回去哈，一两句哈。主会使用软弱不足的人去为他做见证，好吗？然后只有主耶稣是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我们低头祷告。主，今天我们当中倘若有伤痛的心年，心灵上有黑暗，有崩溃的，有沮丧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你，仰望你。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你，你的良善，你的慈祥。愿我们坚定地跟随你，也能叫 告我们身边受伤的灵魂，按你给我们的使命，带他们可以见到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